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请大家一同低头，我们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在这主日，我们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低头敬拜你，要赞美你，因为你奇妙的大爱。主，因着你自己赐下独生爱子，因着他的血，我们今天能够回到你面前。称呼你为阿爸父神，主啊，你这是何等的慈爱！我们谢谢你，一直你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也祈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因你的话也是何等的宝贵。主，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也是何等的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你的话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甜。我们今天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用你的话语又发出亮光，与人得到智慧，我们这些人就能够得到智慧。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来叫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动工。主啊，我们愿意活出在地上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来。我们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给我们的受教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早晨，我愿意在这里跟各位分享《箴言书》头两章，《箴言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什么叫做箴言呢？箴言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类似，或者说比喻的意思。那这些箴言大多数是很精简的几句话，但是在这几句精简的话里面就包含了人生一些智慧的结晶。那箴言的作者好像把他人生历练所得到的教训让他蒸馏，然后再加以浓缩，然后把他们最后得到这个宝贝的这个智慧结晶呢，用很精简的几句话就写给我们，那实在是相当的宝贵。那箴言跟普通的人生的格言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通常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格言，那人生的格言呢，乃是照人自己的聪明领悟出来一些人生的哲理，目的是劝人为善，叫我们得益处，甚至有好的名声，进而立德立功立。那箴言却不只是这样，箴言却不只是说劝人为善叫人得益处而已，因为箴言它的来源呢是出于神圣灵的启示，那个总意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叫我们能够来敬畏神，就是箴言跟人生格言不同的地方。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箴言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找到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箴言第一章一到六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晓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所罗门是这本箴言的主要的作者。圣经告诉我们，当所罗门王在基甸献祭的那一天晚上，神亲自向他显现，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神问他一句话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哇，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我不知道如果说今天早上神对你讲这句话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可以求我就赐给你，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会向上帝求什么。我们求健康吗？求财富，求爱情，求身份地位，求恩赐或其他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人生的理想，我不知道我们会向神求什么， 我不知道你会向神求什么。门徒跟着主耶稣，主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今天早上如果主耶稣跟你讲的要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要求什么？所罗门他没有求长寿，他没有求财富，他也没有求说来灭绝他的仇敌，他向神只求一件事情，就是求神给他能够有智慧来判断他的百姓。圣经说所罗门因求智慧，求这件事情就蒙主的喜悦，神就非常的喜悦。你知道我们向神求一件事情是会让他喜悦的，就是求智慧。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就赐给他极大的聪明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那个智慧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是空前绝后的智慧。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围的列国，就天下的列王呢，就派人来到所罗门那里要来听他的智慧话。今天我们很幸运啊，我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啊，我们不需要去找所罗门啊，就算我们能够找得到他，我们在当时能够找到他，我相信可能我们进不去他的宫廷的啊。但感谢主，今天我们只要坐下来，把圣经打开，箴言书，我们就可以来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话。根据圣经，所罗门他的箴言总共有3000句，那箴言书里头，我们所收集的大概是503句，但感谢主，也实在是够我们用的。他充满了人生的智慧，今天我们教会很需要智慧，尤其是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充满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非常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需要处事公平正直，我们需要有知识跟谋略。刚刚我们所读这个谋略有一个意思，就是判断的意思或者分辨的意思。今天我们很需要有分辨的能力，这是智慧的表现。我们对主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懂得分辨。我们要能够分辨说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今天我们常常分辨不出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去分辨的话呢，我们常常会落入错误的光景。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那法利赛人文士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当神差派他的先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不吃不喝，他们就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的。主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他们就说这个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连主耶稣他们都认不出来。当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时候，他们说啊，他是靠着别西卜赶鬼的。他们把圣灵看作邪灵。今天有同样的光景，弟兄姊妹，很多圣灵工作人家以为是邪灵，不能接受他，但很批评甚至抵挡。我们实在很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那么箴言呢，总共有31章。那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读一篇箴言的话，一章箴言的话，一个月就可以读完它一次。那我们阅读箴言就会阅读得到人生的智慧。那箴言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是讲到智慧对我们一些的劝告哈。那首先要劝告我们说，我们要脱离恶道，脱离恶道。那我们一起读第7节到19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遗忘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你项上的金链。我儿，二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遵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积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好，那我们再读第二章，另外一种恶道。我们读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第二章十三节，请。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还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走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好，我们看啊，第一章的第七节怎么说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再读这一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这一节乃是解开箴言书的一把钥匙。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是不是有知识呢？一个人是不是有知识的人，就看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即使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那她相信上帝，她有敬畏上帝的心，她相信耶稣，她敬畏神，她就是一个知识的人。反过来说，一个很有才华、很有知识、世上的知识的这大学的教授，他却不相信神，不敬畏神。按照箴言书这一节的标准来看，他仍然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一个在世上聪明绝顶，可以得到诺贝尔大奖的大学教授，如果他不相信神，他不敬畏那一位造他的神的话，照着箴言书来看，他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诗篇111篇第10节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保罗说，我们所讲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而是神奥秘的智慧。这个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如果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智慧，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来追求的智慧。那我们今天必须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到底神在我们的心目中，或说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占有怎么样的地位？我们是不是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在他的宝座前，把我们一生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讲做的每一件事，要来向他交代清楚。因为他是审判的神，我们要是有这个心的话，有这个认识的话，我们并不是个敬畏神，也是一个有智慧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样的智慧能够叫我们脱离恶道。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那所罗门王劝我们脱离两种恶道，两种恶道。那这两种恶道也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现象。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向他求神迹，主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描述那个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呢？邪恶淫乱。那么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是不是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呢？你看看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今天我们看看新闻报纸，看看电视报道，看看节目，或者好莱坞里面的电影里面，实在是充满了暴力跟色情，不是吗？曾经有一本书名叫做《美国说实话的那天》（The Day Americans Told the Truth）， 那个作者做了一个调查， 他问一个问题：你愿意为一千万美金做什么事情？今天我如果给你一千万美金，你肯做什么事情？于是他在这里做一个 survey，他发现，为了这一千万美元，有25%的人愿意抛弃自己的家庭。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愿意为一千万美元把自己的家庭完全抛弃，有23%的人愿意为了这一千万美元做一个礼拜的妓女或者是男娼，出卖自己的肉体，23%。有7%的人，他们愿意为了这一千万美金做职业凶手去杀人。接近十个人里面一个，你看看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不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吗？第一章所罗门所提的那些人，就是要流无辜人的血，谋财害命，这就是邪恶。第二章讲到淫妇引诱人犯罪，那是淫乱，这两种的恶道要非常的小心。那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些贪污钱财的人，他们只想到他们要得到这些掳物，把他们所抢夺来的宝物充满他们房屋呢，财迷心窍，没想到说这个是自设网罗，自害己命。我们中国人也有箴言讲说什么？人为什么死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12个门徒里头的一个，也就是为了贪财，他不是这样贪财而自害己命吗？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有多少的人，多少的神的仆人，因着贪恋钱财，所谓的晚节不保，毁了自己的信誉跟他的事工，可不是吗？钱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哈，我不止一两次听见有人劝告我们说，你们当牧师的或是当长老的，在教会里面最好不要去碰钱。你们听过这样的话？钱财很有魔力。不久以前才演过一部电影，叫做《The Lord of the Rings》，不知道你们去看过哈？叫做《魔戒》。拿到那魔戒的人呢，就得到很大很大的 power，很大很大的权力。而当他拿到那个魔戒的时候，那个人整个心呢就变得邪恶。今天这个钱也是，有人就这么讲：谁有了钱，谁就有了权，是不是？谁掌握了钱财，谁就掌握了权力。当一个人掌握权力的时候，很可怕，那个心理常常就因为这样就腐败掉。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谁管钱财的哈，要常常为他祷告，求神赐福给他，给他有智慧来处理钱财。所以我们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那第二章呢，讲到色情的引诱哈，在箴言书里面有几次讲到淫妇在那里引诱少年人跟他上床去睡觉，行淫乱的事情，在箴言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警告。那第二章18节讲到说，这个淫妇的家呢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我们中国的字那个色字当头什么？一把刀。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几年前我在美国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是真的发生的。听说有一位已经结婚的弟兄了，平常是非常守规矩的，从来没有外遇。那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必须常常出外去旅行。有一次他出远地到外面住旅馆，在那天晚上呢，突然有人敲他的门，有一个女人来卖淫。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弟兄就算是看到这个女的长得很美丽，很有姿色，他心里想，反正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会知道。就这么一次，也许是这么一次，没有人会知道。他就开门让他进去，那天晚上就跟他一起睡觉，饱享那种爱情。等到早上他起来的时候，那个女的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就想说好，他要穿好衣服，然后去刷牙洗脸。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故事。他到了浴室，一照镜子，吓了一跳。他的镜子上面有一排用口红的字，口红写的字，上面写着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IDS." 欢迎来到艾滋病的世界。就这么一次，他后来这个弟兄去检查，果然他得了艾滋病。过了没几年呢，就死了。但是呢，在他死以前呢，他把自己的丑闻跟不幸，他向弟兄们坦诚，为了警告其他的弟兄们。这个弟兄为什么会掉入那样的陷阱里面呢？因为他说，反正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他缺乏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知识。反过来，我们看见说，旧约的约瑟，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来与我同寝吧。”约瑟每次都拒绝他。这个主人的妻子呢，天天向他送情，天天来催逼他，天天来引诱他。约瑟怎么对他讲呢？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我怎么可以行这样大恶来得罪耶和华神呢？约瑟在当时也是个青年人呢，他怎么能够来拒绝这样的引诱，守住自己的贞操呢？因为他有个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他说：“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敬畏耶和华的心。因为约瑟知道神在暗中查看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在做什么事情，神在查看我们。今天在美国啊，色情是在泛滥的很厉害，那些色情的东西呢，能够送到你的家里面去，你相信吗？你打开你的电脑、你的 email、 你 internet， 很容易，你只要 click 你的老鼠 click， 你就可以去看那些眼目的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说弟兄跟姊妹们，不只是弟兄们，姊妹们也有可能陷入这样的陷阱的里面去。当你在看，你旁边没有人在看，你的配偶也许没在看，没有人在你旁边，那你知道耶稣在那里看，主耶稣在看你在看，天父在暗中查看。愿神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第二，智慧的劝告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警戒人不要听从撒旦的引诱，以免偏行恶道。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警戒人说，你不可以不听从神的责备，因为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责备的话，就有可能遭遇患难灾难。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的20节到31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所以一枝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就读到这里，这里一个很大的警戒。这里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他在那里发声，他在那里喊叫。智慧发声呼叫，叫什么呢？叫我们说我们要回转，要听从，要接受他的责备。这个智慧呢是有位格的，你看他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其实啊，我们如果读圣经仔细读的话，你就知道智慧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来讲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他是神的智慧。那么当主耶稣受到这些大祭司的盘问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的，我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教训。主耶稣说明明公开的来发声呼叫，叫人要归向神。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神福音就是神的智慧，神智慧的话语。那么对着福音有三种不同的反应啊。那么这个地方智慧在责备一些人，请我们看第22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这里智慧在那里有一点不耐烦了，就像主耶稣有时候在地上也是对那些不信人，他说还是不信的时代，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这样的话？那么针对福音有三种不同的人是受到责备，一种是愚昧的人。什么叫愚昧的人呢？愚昧的人就是没有知识的人，没有经验的人，也就是说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或者说听到了福音而还不明白的，这是愚昧的，不赶快接受福音就是愚昧的。那第二个呢是亵慢人，亵慢人是听了福音以后在那里嘲笑耶稣啊，说哪有上帝，科学新代时代还信什么上帝，这个是什么亵慢人。还有一种人是叫做什么？第三种，愚顽人。愚顽人不只听到福音不曾接受，他在那里反对甚至逼迫，这叫愚顽人。智慧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应用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里面，到底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接受他听从他，还是我们不明白，有时候甚至在那里讽刺而抵挡？我用一个例子哈，来稍微让我们明白这三种。弟兄们，你们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开错路的？你曾经开错路，请你举手吗？哎呀，还蛮多的哈。有人从来不会开错路的啊，有弟兄从来没有开错路，我很佩服，尤其在 Boston 这个地方，哎呀，你不开错路简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除非你不常常开车。那么有时候啊，弟兄们，你开车的时候开错了，比较麻烦的时候是你旁边坐了你的太太，坐你的配偶。我知道夫妻比较容易吵架，有时候就是开车一个帮他看。他就说，弟兄你开错了。那么弟兄们，当你的妻子在那里或者说责备也好，说你开错的时候，你的反应很重要啊，因为你的反应要决定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愚昧的人会继续愚昧。什么叫愚昧的人呢？为了维持男人尊严就死不问路啊。啊，反正乱开一通，说不定误闯还可以找到对的路，这无知，这叫愚昧啊。那么亵慢的人不止不听，不肯认错呢，反而有时候要怪太太啊，就发脾气说你懂什么，你知道路的话你来开好了，发脾气。那么愚顽人呢，明明知道开的路不对呢，还要往前冲啊，你一直开到死胡同里面撞墙壁才要停下来，这个叫做愚顽人啊。第23节怎么说啊？ 我们一起读。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哇，何等宝贝的应许！我们再读一次：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你们要当因我的责备回转。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犯错的时候，不要害怕，就像我们开错车，我相信真是没有人开错车、开错路的。但是我们要害怕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受教的心。有错还能够改，这还有救，对不对？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当我们受责备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受责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好像土哈。那受责备的时候，好像是被人家划伤一样，总是不舒服的，不是很愉快的，是不是？啊，我们做错，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只要我们肯，当圣灵责备我们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我们，他把那话来指示我们。其实这句话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你们如果因我的责备回转，我早就已经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早就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被圣灵光照责备，只要我们肯回转的时候，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我们，也就是说神要把他的生命气息倒在我们身上，要倒给我们，神要把他的生命气息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心里受到圣灵光照责备，我们心软下来，我们肯归改，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用他圣灵的恩膏就来膏你，让你里面就觉得很舒适，很得安慰，你有一种生命平安的感觉。神把他自己灵就这样浇灌涂抹在那里。神不只把灵涂抹，神要把他的话来指示。英语的圣经是说他要把他的思想赐给我们。哦，这不得了，神把他自己的思想变成我们的思想，这就是智慧啊。我们肯受教悔改的时候，我们会认识说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当我们这样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智慧，这是得智慧的途径。所以智慧在那里发声喊叫，发出言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注意听。古说那个听哈，不只是说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古说的听是说到顺从的意思。好比说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你说他耳朵很好吗？还是说他诚实是听到你的话，他愿意去顺服你，这叫听话的孩子。神要我们做一个听话的孩子。神对我们讲话实在是很，有时候很严肃，因为神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有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叫我们要顺从他。有人常说，我为什么不常听到神的话呢？不常听到神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心啊，没有预备好说主啊。当主你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愿意听，我愿意听从，愿意听从，那这样神才会对我们说话。如果说智慧在你发声呼喊，每次跟你讲，每次责备你，你就是不听。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朋友们，你听过很多次的福音了，一次一次的对你传讲主耶稣基督爱罪人为我们死的福音，为我们复活的福音，说你要悔改啊，要信耶稣啊，要归向神，要转向神啊！你一次一次听，你不知听了多少的事，你老是在那里不理会他，老是在那里拒绝他。圣经警告我们说，有一天你会达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英文叫做 a point of no return。我们的心有可能不断的听福音、听福音、听福音，而每一次都是这样刚硬的时候，有一次刚硬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回转来相信他。到了那一天，智慧在那里警告说，就是到那一天，你们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 你知道那个地步是什么吗？我觉得那个是地狱的刑罚，在地狱里面有许多的懊悔、哀哭、切齿、呐喊、痛苦的呐喊、哀求神，神不答应，寻找神，寻找不到，too late，太迟。我觉得啊，地狱里面最可怕的就是万劫不复，再也没有机会。神的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永远的离开神，全人的命关，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受苦，那就是不受今世不受智慧呼喊责备的人下场。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解答，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但是弟兄姊妹，他也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今天他还给我们有机会来悔改，听他的话，让我们不要硬着心，我们要悔改，归向神。趁着今天还有机会，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听过福音，今天是你绝志的日子，你不知道你下一刻中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把握机会，归向神，转化下来，接受神的智慧。而我们有一些弟兄们，如果自称为是弟兄，但是你中间却私生活里头有罪在那里，一次一次的犯罪，你不肯悔改，在那里压完，现在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情，相当危险的事情。记住有一个叫做 a point of no return， 从求神怜悯，今天就归向。以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对神的智慧要怎么来追求呢？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罗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追求神的智慧，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好，我们多读一节。所罗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追求智慧呢？啊，我把它归纳成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侧耳听智慧。第二节，侧耳听智慧。什么叫侧耳呢？把你耳朵侧过来，很聚精会神在那里聆听，很仔细的听。侧耳要听，听神智慧的话语。每次我们到教会不要打瞌睡啊，仔细的听啊，听神要给我们讲什么话，听传道人借着圣经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注意的听。那弟兄姊妹，神真是会对我们说话的，神对我们说话是多次多方，而且多不同的方式。记得在旧约里头，耶和华神三次呼唤撒母耳，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撒母耳在睡觉。为什么你在睡觉的时候，神还可能呼唤你？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那时候不懂，以利就教他说：“下次啊，耶和华在呼唤你的时候，你就说，请说，仆人敬听。”果然第三次，耶和华来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智慧在呼唤。撒母耳说：“请说，仆人敬听。”耶和华神就把他话语就传给这位他所拣选的撒母耳。神会对人说话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最近一次上帝什么时候呼唤？什么时候神给你一句话，神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智慧在呼唤，你听见没有？你说是吗？我们基督徒可以听到神的话。弟兄姊妹，神对我们说话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的，不一定像旧约这样很清楚，这样你听得见的声音跟你呼唤。但是神定规对我们说话，我们只要是他的儿女，你想想看，我们父母亲是不是常常爱我们，叮咛我们，跟我们说话？那我们何况我们的天父？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是不是主的羊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是啊。那我们有没有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呢？弟兄姊妹，如果 我们当基督徒当了许许多多年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主对我们说话，从来没听到我们这位牧人对我们发声音的话，那是一个不正常的光景。我们求神今天就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都来听他的声音。阿门。这是第一点，要听啊，注意听啊。神常常对我们说话，问题是我们没有注意去听。神说了一次两次，我们还在那里面听。神有时候是借着事情来对我们说话的，你知道吗？你碰到事情你就不寻常，神借着你碰到的事情来对你说话，你不注意，神就让你注意他。一个苦难临到，就让你不得不注意他。有时候神对我们讲话声音很微小，有人说啊，有的基督徒就是神微声跟他讲，就是不听，神要大声喊他才知道。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到他大声喊，要打我们屁股我们才听哈。对不起，我插出去，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听哈。第二，要扬声的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什么叫呼求呢？呼求就大声喊叫来呼求啊，大声叫来求他，来祈求他。呼求明哲，明哲就是洞察力的意思哈。大声开口的求祈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自己祷告有没有大声向神祷告的经验哈？大声向神求。求什么？求聪明，给我们有悟性，给我们有理解力，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话语，明白圣经神的话，让我们有理解力，让我们洞察力，能够看到属灵的事情，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非常需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需要智慧的。我们有没有大声向他求呢？我不知道你祷告有没有大声过。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全世界你知道全世界祷告声音最大是哪一个国家的基督徒？你现在知道的，有没有人知道？啊？我告诉各位啊，韩国基督徒。哦，你到韩国教会，你去看，那声音很大的，不知道他还加了麦克风在那里大声向神呼求。有人要学祷告，就到了韩国去啊，到韩国的所谓的祷告山去学祷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被吓到了，为什么？他看到那里韩国的基督徒是那里从尽心竭力、从肺腑喊出来向神呼求啊，大声的求啊，那个声音可以说是上达天庭啊，难怪他们祷告很有力量。那弟兄，我不是说你大声祷告就大有能力，你小声祷告就小有能力，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你大声祷告表示你心里那种恳切。那种诚恳，那种迫切。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不是曾经有大声祷告过呢？有没有？圣经仔细读啊，我们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大声哀哭啊，向神求啊，神就应允了他。在紧要关头，真是要大声呼求。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大声祷告。你在家里的时候，请你发声祷告了。你自己在祷告室里头，你不要吵到别人了。但是你可以发声音祷告，大声祷告。因为我发现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声音小到一个地步，可能天花板都够不着啊。那难怪我们自己被自己的祷告都催眠睡着了。你祷告的时候，你发声，你大声祷告，看看你会不会睡着。大声求哈，好不好？回去今天大声祷告，给功课，扬声求聪明，起码求一件事情。哇，求你赐给我智慧，好不好？第三个态度是什么？寻找，要去寻找。这里怎么说呢？第四节，一起读：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要去找啊，要找。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什么？寻见，叩门了就给他开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找他？我们觉得他宝贝不宝贝？如果我们说他这个东西非常宝贝的话，我们一定花了精神，我们会去寻找他，花代价我们也可以愿意去找。一个人会找，因为他心里宝贝；一个人会找，因为他心里有催促，他说我就是要，我要去找到他，因为太宝贵了。今天我们的心，我们追求什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圣经说他晚上夜里面来见耶稣。尼哥底母他看见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非常的稀奇。他知道说，如果不是上帝跟耶稣同在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的，一定是上帝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心里想更多知道一点，因为尼哥底母来是一个渴慕神的，他是一个等候上帝国度的人。他看到今天有一位先知竟然行这样大的神迹奇事，如果不是上帝跟他同在，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如果上帝跟他同在，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秘诀？他到底是谁呢？他想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那天晚上来见耶稣。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说他为什么在晚上里面来见他。那弟兄姊妹，今天我没有时间分析哈每个点给你听，但是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尼哥底母他有一个渴慕的心，他不能等到明天白天才去见耶稣，他晚上就去见耶稣了。我知道他有这样迫切寻找的心，就给他寻找。那天晚上他坐下来跟这位拉比来谈，主耶稣就把重生的正道来告诉他，重生的真理告诉他，是上帝的智慧。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贝的弟兄姊妹？智慧胜过高远。所有这些世界的财宝加起来不足以与智慧来比较，为什么？因为你即使拥有全世界的金银财宝，你拥有全世界的财富，告诉你还不见得能够让你进入神国。我告诉你，不能进过神国。说实在，凭着世上的金银财宝所有加起来，还不能拯救你这个灵魂，叫你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但是，如果我们领受神重生的真道，重生的智慧不只叫我们看见神的国，重生的智慧叫我们进入神的国。从这点看起来，的的确确，上帝智慧的话语是超过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神还给我们许多许多的智慧。圣经难怪讲说，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来听所罗门王的智慧。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追求圣经或追求真理的智慧到怎么样的地步呢？我们里头是不是有一颗寻找他、寻找更多来认识神那种心呢？我不知道我们为了寻找智慧、认识神的智慧，我们研究过多少的圣经，我们读了多少的圣经，我们圣经读几遍，我们读了多少的属灵的书报、属灵的书籍，我们是不是去听一些神的仆人来传讲他的话语呢？我们有没有特意看说有哪些特别的聚会或者是退休会我们愿意去参加，为了更多追求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花了多少代价来寻找智慧？我相信弟兄姊妹，我相信神存有一些属灵的一些看见跟智慧，特别预备是给那些肯花心、肯花功夫去寻找他那些弟兄姊妹。神要把那样的智慧跟知识来赏赐给他。那些人对神的认识是超过其他人的认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颗寻找的心，寻找就必须。如果我们觉得无所谓，没那颗心，那我们也很难得认识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这就是智慧了。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殷勤来寻找他。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得到智慧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起读箴言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五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务必虔诚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好。一个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他跟神之间一定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的，因为他常常花时间在主的面前，那么神口中所出来的智慧呢，就必须进入他的心，进入他的灵。神的智慧、神的知识、神的谋略、神的聪明，很自然的就进入他的心灵的里面。 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有聪明有智慧，就看他是不是常常来寻求神的面，等候在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寻找神的话语，祈求神的话语。那这样神的智慧充满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智慧。那旧约里头有一位叫做但以理，那他是一个时常亲近神、时常祷告神的人。那连外邦人都看到说他的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啊，他们有了问题以后，他们就到但以这里来求智慧，来问他一些事情，让他能够解除一些的奥秘。那么但以理是个蛮有智慧的，因为他蛮有神的智慧呢，他在神面前是个大蒙眷爱的客人。所以呢，神就保守他，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呢，神谋略要护卫他，聪明要保守他。虽然他经过很危险的一些环境呢，上帝还来保守他。神就封住了狮子的口。那这一章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是求得智慧的话，神自己就做我们的盾牌。什么叫盾牌呢？保护我们免受一些灾难的一些保护层。碰到以前先碰到这个盾牌，飞箭试探的飞箭飞过来，毁谤的飞箭飞过来，有一个盾牌挡在那里，上帝保护你，不用害怕。上帝保护那些认识他有他智慧的人，而且上帝在他所行的道上就在那里来保护他。我们要不要得到神的保护？我们羡慕不羡慕神的保守呢？我们必须要有神的智慧，那智慧会保守我们走在那个道路上面，是义人的路。善人的道，义人的路，神会保守。智慧要保守我们走在一个安全的路上。今天这个世界啊，实在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世界，到处充满了危险。你不知道这些恐怖分子说下一招是什么哈？那我们觉得在美国好像安全一点，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都是在求神保守。那圣经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你也许会看到一些报道这么讲说，某一些人遇害了。这些人遇害为什么呢？他们在 wrong place, wrong time。 有没有听过？在错误的时间里面，跑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一个错误的地点，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Wrong time, wrong place。 为什么会跑到那样的地方去受害呢？你好比说，如果说有一个女子，她在晚上大概七八点钟，她到一个人烟很稀少的公园里面去跑步，或者说有一群大学生在 party 以后就在那里饮酒酗酒，然后狂欢酗酒以后就在那里打群架啊，那你稍微有点智慧的人，我想你会远离那样的场合。同样，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要注意一个，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应该看的东西不要去看，不应该去的场所你不要去。智慧要来保守我们，我们不要在生活当中有了任何的破口，以至于仇敌会来攻击我们。那这里讲神的智慧呢，积极的要叫我们不止消极保护我们远离恶道，积极的让我们走在仁义公平正直的路上，行神的旨意，讨他的喜悦，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那智慧会救我们脱离恶人跟淫妇，智慧呢要叫我们有谋略来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也很宝贵的点就是说，神的智慧会引导我们在一个对的时间里面，对的地点里面做对的事情，真神的智慧，愿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道，有没有一个渴慕说，神啊，你赐给我智慧，你赐给我智慧，我很需要你的智慧。雅各书一章五节这么讲，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人不赐的人，主就必赐给他，就必赐给他。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感谢主，你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今天在这里，还是为所有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为孩子自己，来向你求智慧。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我们敬畏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是创造我们的，造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要把所做一切在你面前交代。因此，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我们还向你求智慧，让我们能够来遵循你的旨意。公平仁义，我们懂得分辨属灵事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能够蒙受你自己的保守，而且在地上日子能够长久。恳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寻求你智慧的心。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开通我们耳朵，让我们能够很仔细来听，不只听，我们能够顺从。主啊，我们向你求智慧，让我们大声的向你求智慧，愿你赐给我们智慧来敬畏你。爱你，我们祈求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愿意寻求你，便会寻求你的心。你说寻求你，就必寻见。愿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白白的说说听听而已，乃是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的经历，得到充满的智慧，在地上能够容身立。所以，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